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马太福音八章记载了一个百夫长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耶稣在众人面前称赞他有大信心，甚至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信心。以色列中也有很多人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有些人还将病人带到他面前求他医治。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耶稣唯独称赞这百夫长呢？他的信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百夫长的信心》。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这里说到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我们也看他的平行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七章第一到第十节。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十节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我们一直在有系统的查考主耶稣的教导。严格来说，这段经文不能说是主耶稣的教训，它只是记载了一件事，但当中包含了主耶稣的一样重要教导，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信心，认识主耶稣是谁。加百农位于加利利湖的北部，就坐落在湖边上。这段经文说到了加百农有一位罗马军官，军衔为百夫长，就是统管100名士兵。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骨干，所以举足轻重。新约提到了大概5-6位百夫长，居然每一位都是义人。可见罗马军队之所以训练有素，靠的是出色的军官。罗马军队非常看重对百夫长的挑选，选中的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为什么这一位百夫长如此重要呢？因为他是新约中唯一一位信心受到称赞的男子。我强调男子，不是女子。主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到底他的信心有什么特别之处，竟得到了主耶稣的称赞呢？是不是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仆人呢？但很多人也得到了医治，似乎也有这种信心。圣经记载说，很多人将病人带到主耶稣面前，相信耶稣能够医治。这种信心有什么特别呢？留意百夫长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当然是信心的体现，可是难道只有他才相信耶稣说一句话就可以医病吗？这种信心固然重要，但显然他并不是唯一具有这种信心的人。主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为什么要说，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呢？以色列人自幼就学习神的话，代代相传，除了他们，你还能在哪里找到信心呢？外邦人根本不晓得神的话，怎么可能有信心呢？可是主耶稣却在这个外邦人身上见到了连以色列人都没有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位百夫长的信心，然后省察一下自己有没有，能否得到主耶稣的称赞。到底百夫长的信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下来我们要看三样事。第一，就是信心的对象。第二，就是信心的本质。第三，信心的功效。百夫长有些与众不同之处。首先，他是罗马军官，是外邦人。可是为什么如此关心奴隶呢？奴隶算不得什么，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奴隶，就好像今天买车子一样。当然，要是有一辆好车，你也会在意，特别是已经用了几年，得心应手，你也会倍加爱惜，但不至于像百夫长那样忧心如焚。根据罗马法律，奴隶是主人的私有产业，可以随意对待，好就留下来，不好甩手卖掉，无非是一件财物。而有的主人甚至将奴隶殴打致死。 但这位百夫长与众不同，他对待奴隶并非如同财物，而是如同心爱的人。奴隶比车子便宜多了，死了一个还可以再买一个回来，但百夫长非常在意自己的奴隶，他的素质可见一斑。你读到这里肯定也会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位百夫长如此关心奴隶呢？这种不解就反映出了我们还不如这百夫长，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其次，百夫长爱犹太人，这也非同一般，因为你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爱犹太人的罗马人。犹太人总是给罗马人添麻烦，最终在公元70年的暴动中让罗马人伤亡惨重，罗马举国上下都对犹太人恨恶透顶，但毕竟还得宽容他们，所以只好尽量使用怀柔政策。至于爱犹太人就根本谈不上了。坦白说，犹太人的确不太可爱。我在以色列留学过一段时间，亲身在犹太国家认识了犹太人，他们的心结特别多，要么自卑，要么自大，要么兼而有之，是非常难爱的一群人。犹太人天性爱争论，动不动就吵了起来，你跟犹太人住上几个月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个犹太朋友，他是个医生，正巧他的朋友也来了，大概是个工程师。结果进门不到两分钟，两个人便争论了起来，而且争论了将近一个小时。可是我知道他们是好朋友，不是敌人。犹太人就是这么爱争论，也许他们思想活跃吧。我在以色列的日子真是大开眼界，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至今难忘，就是有一次我走在耶路撒冷街头，可是人行道上却挤满了一大群妇女，原来他们在聊天，而且根本没有考虑到要留出一点空隙让人通过。犹太人不会为别人着想，只顾自己，他们堵塞了人行道，管你站在那呢，你得自己想办法，要么就铤而走险走大道，要么就入乡随俗，硬从人行道上挤过去。可是我刚从英国来，绅士风度十足，还不习惯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于是我只好提高嗓门说，请让让道好吗？话音未落，一个胖女人退后了一步，一脚踩在了我的脚上。通常你踩到了人就会赶紧道歉，可是这位女士却纹丝不动，脚还踏在我的脚上。我只好说，请把你的脚移开好吗？她却回过头来说道，谁让你把脚放在这儿呢？他踩到了我，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同样，上公共汽车也休想像英国人那样先来后到，鱼贯而入。要是你这样讲礼貌，就永远上不去了。公车一来，所有的人都蜂拥而上，真是强者生存。你以为最强的是男人？错了，最勇猛的是女人，两下子就把你给挤开了。你不禁会想，天哪，如何去爱这种人呢？简直是野蛮人，真不文明。可是这位罗马军官爱犹太人，你认识一下犹太人，读一读犹太人的历史，就知道爱他们有多困难了。耶路撒冷受围困期间，犹太人不仅跟罗马人作战，还自相残杀。难怪保罗说，我们从前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以前我总是不明白，非基督徒也不一定彼此相恨。可是认识了犹太人，你就明白保罗的意思了。这位罗马军官是如何爱犹太人的呢？他并不是无可奈何地容忍他们，而是为他们建会堂。这一点也很特别，因为外邦人恨犹太人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宗教。犹太人总是自以为比别人近前，比别人属灵。相比之下，爱没有信仰的犹太人倒容易多了。这也是我在以色列的体会。没有信仰的犹太人心胸比较开阔，容易相处。同样，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也心胸狭隘，骄傲自私，往往彰显不出神的大爱，实在不可爱。他们只接触自己的小圈子，排斥外人，这恰恰是犹太教的问题。要知道，如果你的宗教令到你刻薄、骄傲、自私、狭隘，那么你就不是神想要的那一种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心胸狭小，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他们没有安全感，害怕跟非基督徒打交道，唯恐对方势力太强大，动摇了自己微弱的信心。我经常留意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一起时，往往手足无措，信心几近崩溃。这恰恰是犹太人的心态。正因为这种不安全感，所以他们才骄傲自大，一方面盛气凌人，一方面又缺乏安全感。这真是个奇怪的组合。骄傲只是个堡垒，来捍卫那一点点的信心，动不动就说我是神的选民。唯有将信心扎根在主里面，才不至于害怕跟非基督徒接触。他们可以跳舞，大声放音乐，你的信心安然无恙，这才是真信心。你跟罪人在一起有安全感吗？世界到处都是罪人，你有安全感吗？靠神的恩典，我根本不害怕参加酒会或者舞会，我在当中为神发光。到底是谁不安呢？他们爱怎么跳舞就怎么跳，谁都吓不着我，也威胁不到我的信心。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看得见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接触时特别没有安全感，严防密守，如临大敌。如果你有百夫长的信心，就不会如此没有安全感了。很多基督徒为了能够在非基督徒的圈子里生存下来，就干脆改头换面。他们把基督教小心翼翼地放入了口袋，回到教会时才掏出来。在教会就会一副中规中矩的基督徒面孔，一到非基督徒当中立刻就成了非基督徒，简直像个变色龙，这样就可以跟非基督徒打成一片。主耶稣却截然不同，他去到罪人当中不会望而却步，他的信心能够影响到罪人，让他们得救。这种信心就像尼加拉加的大瀑布一样，所到之处征服一切。你的信心之所以这么脆弱，是因为还没有看见基督的荣耀，而百夫长看见了。其实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并不多，可是这个外邦人，这位百夫长，却不怕在犹太人面前承认自己相信耶稣。他请犹太朋友帮个忙，可能这些人大多都不信耶稣。他说，可否劳驾你们带我去见耶稣，告诉他我的仆人病了，我相信他能够医治。我猜想，这些带百夫长去见耶稣的犹太人，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件事，很多人都成了基督徒。为什么百夫长不亲自去见耶稣呢？路加福音记载说， 百夫长觉得自己不配去见耶稣，也不配劳驾耶稣到他舍下。不配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位高官，怎么不配召犹太人到他家里去呢？犹太人都归附了罗马帝国，而他是罗马人。到底百夫长从耶稣身上看见了什么，以至于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百夫长自己解释了，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百夫长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令处必行，军官就是这样，发号施令几乎成了天性。我在伦敦时认识了一位国民党的退役将军，他做将军的时间太久了，言谈举止还像个将军。他坐在小汽车里就好像坐在军用吉普车里，坐姿笔直，神情肃穆，仿佛身边的人还是他的部下。奇怪的是，这位习惯了在战场上发号施令的百夫长，却能够对耶稣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耶稣的权柄。他看见耶稣也像他一样，能够发号施令，而且是军令如山，令处必行。这一点实在耐人寻味。百夫长是在说，我一传令下去，士兵们就得服从，所以你只要向疾病、死亡下达一个命令就行了。我知道一切都听从你的命令，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这个人是从哪里得来这种信心的呢？他的仆人正奄奄一息，他就对耶稣说，我相信你能够命令死亡退下去，命令我病危的仆人站起来。耶稣在以色列当中都找不到这种信心，同样，耶稣在教会中找得到这种信心吗？你有这种信心吗？你相信耶稣说一句话，一切都能成就吗？百夫长的仆人快要死了，可是他相信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能够活过来。你有这种信心吗？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神已经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了耶稣，他不但有天上的权柄，还有地下的权柄，神已经立他为主。你看见了吗？如果你相信他，你就是相信神。百夫长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但并非任何一个耶稣，就是说，百夫长对耶稣的认识跟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大相径庭。很多人对耶稣都有自己的理解。20世纪初，身为非洲传教士兼医生的埃伯特·斯韦彻就以这个话题写了一本书。他说，每个人对耶稣都有自己的看法，甚至按自己的想象画出了耶稣的肖像。人们相信的是自己塑造出来的耶稣，但百夫长信心的对象并非这种虚构出来的耶稣，而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百夫长真的看见了耶稣是谁，你看见了吗？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呢？你相信的耶稣是那位能够拯救你的耶稣吗？还是说是你塑造出来的迎合自己口味的耶稣？这种信心跟拜偶像没有两样。约翰一书最后一句话是，小子们啊， 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使徒约翰这番话是针对基督徒说的。你可能会说，基督徒不拜偶像，为什么要对基督徒说这番话呢？因为我们可以在心里塑造偶像，就好像青少年喜欢电影明星一样，为他神魂颠倒。但问题是，偶像是不真实的，他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要是你有机会跟那位电影明星住上一两天，你对他的印象可能就完全改变了。人类的问题是容易高看人，所以才会崇拜人。但奇怪的是，我们又总是低看耶稣，结果缺乏信心，经历不到神借着他所彰显的大能。刘义百夫长说，我命令士兵冲锋，他们立刻就会冲锋，万死不辞。这些士兵的生命都掌管在百夫长的手中，日常生活中没有人能有这种权利，但战场上真的是军令如山，军官一声下令，士兵们就得冲锋陷阵，万死不辞。所以军官对士兵来说跟神没有两样，而百夫长就是在拿自己跟耶稣作比。他说，正如凯撒赐给我权柄，神也赐给你至高无上的权柄，只需要一句话就行了。我再强调一次，这种信心不仅在以色列中找不到，在教会中也找不到。你可能会说，这样说不公平，我真的相信耶稣有绝对的权柄。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头脑信心，可是我是在谈实实在在的信心，跟虚无缥缈的信心截然不同。留意这位百夫长的信心，留意他信心的本质，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缺着的信心。就是说，他不仅相信耶稣将来能够救他的灵魂，还相信耶稣现在在世界和灵界中就有权柄。他确信耶稣不需要触摸他的仆人，只需要一句话就行了。你有这种信心吗？想想要是没钱了，那么你相信耶稣只需要一句话，你就会富富有余吗？如果你相信，就不会为钱财忧虑了。我发现很多人嘴上说想要侍奉主，却没有这种确凿的信心。他们理论上头脑上相信耶稣有天上地下的权柄，可是一说到去侍奉主，他们便说，我得养家糊口，可是侍奉主的收入那么少，怎么办呢？他们担心入不敷出，生活拮据，担心供不起孩子读书上大学，担心不仅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连孩子也得不到教育。你真的有信心吗？别人看得见吗？你相信耶稣只需要一句话，你的孩子能大学毕业，事情变成了吗？可是你说信心是属灵的，跟钱无关，主怎么会为我的孩子交学费呢？可见你的信心并不实在，只好把它属灵化了。百夫长的信心非常具体，他说，我的仆人快死了，可是主啊，我绝对相信你只要说一句话他就好了。你的信心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管用，又怎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管用呢？你不相信耶稣能救你的身体，又如何能够相信他能救你的灵魂呢？换言之，如果在地上耶稣都救不了你，又怎能在天上救你呢？百夫长的信心截然不同， 他相信耶稣现在就是主，他无所不能。相信耶稣今天就能拯救你的身体灵魂，这才是信心，否则的话他都不能解救你的燃眉之急，那么相信他将来在属灵上拯救你又有什么用呢？耶稣今天都不能救你脱离死亡，你又怎能知道将来他就能救你脱离死亡呢？我这样说岂不合情合理吗？我祖父是一位传道人，他就是实实在在地相信耶稣是主。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他在福建传道，因为他是福建人，福建的山很多，经常有老虎出没，可是他却翻山越岭去乡村传道，只身一人，手无寸铁，可是他却毫无惧怕。你可能会说，他这样做太鲁莽，太危险了。换作是我，我就会带上一把强力的来福枪。我信靠主，也信靠枪，而且往往更信靠枪。在天上，主能够救我，可是在地上，我得自救。难怪非基督徒觉得基督徒真荒唐，因为如果主耶稣在地上都救不了你，又怎能在天上救你呢？我们真是在出洋相，有时我真的为基督徒难为情，特别是有些人竟然得出了这种愚蠢的结论，说什么主帮助那些自助的人，你越帮助自己，主就越帮助你。可是既然你能够自力更生，为什么主还要出手相助呢？既然你全副武装，荷枪实弹上路，主何必要帮助你呢？必须俯心自问，你的信心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呢？听了这篇道，你会不会立即找借口说，不是这样吧，你在夸大其词吧，我们当然得有信心，可不是这种意思吧，这是在试探主，因为你本来可以带上来福枪上路，却偏偏不带，这就是在试探主，就是在说，主啊，你来救我吧，我入了虎穴，又没有带来福枪，你来救我吧。这种信心不对。你这样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担心试探主，还是根本没有信心，不相信主能够救你？每每出去侍奉主，做他的工，你敢不敢信靠他，让他来保护你呢？可能你很想知道我的祖父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被老虎吃掉，然后才考虑一下该不该有这种信心。我的祖父从来没有受老虎伤害，他好多次遇见了老虎，可是从来没有受到攻击。为什么他试探主，主还拯救他呢？其实他根本没有试探主，他恰恰是在做自己的本分。你能想象祖父背着一把强力来福枪抵达传道会场的景象吗？真不知道那些听到的非基督徒会有什么感想。要是你听见传道人说耶稣是主，掌管一切，除了老虎以外，那么你会怎么想呢？这种福音还有什么好传的呢？耶稣能够救我脱离罪，但却不能救我脱离虎口。换言之，老虎比罪还要厉害。听众会说，既然老虎更危险，我们何必担心罪呢？基督徒凭主观意见给信心下了定义，可是我在圣经中找不到这种信心。圣经说，那些奉差遣传福音的人一无所惧，甚至也不怕毒蛇。保罗被毒蛇咬了一口，便抬手把毒蛇甩在火里。换作是我们，一定会冲进医院急救。被蛇咬到了，或许有毒，或许没有，你至少要清洗包扎一下伤口，可是 保罗连着最基本的步骤都没有做。路加医生就在旁边，保罗也没有请他看一看。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看医生，关键是要学习保罗的态度，被毒蛇咬了却毫不担心。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完全没有提到保罗惊慌失措。蛇毒可以一分钟内就让保罗丧命，可是他却若无其事。可见确凿的信心跟其他的信心截然不同。我是在谈圣经所说的确凿的信心。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才是得救的信心。按照圣经，得救的信心总是实在具体的。你相信耶稣现在就是主吗？你相信主耶稣既能解决你身体上的问题，也能解决你属灵上的问题吗？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节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如果你不能相信他，又如何能相信神呢？说到缺凿的信心，我想解释一下，不要以为有了缺凿的信心，相信神能够保护医治你，你便可以随随便便，甚至故意染病。我们之所以知难而进，并不是要故意看看主能不能保护我们，而是出于侍奉主的缘故。主父也不是想看看会不会被老虎咬到，主能不能出手保护，自己是不是有缺凿的信心。但是如果你有缺凿的信心，就不会害怕任何危险，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孙大信在印度传福音，也去西藏传福音，为我们中国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大半生都住在虎豹蛇蟒出没的印度丛林中。印度每年都有几千人被毒蛇咬死，几百人被虎豹咬死，可是孙大信却睡在森林里。他出门总是赤手空拳，却从来没有受到野兽伤害。他是在试探主吗？当然不是，因为他有百夫长这种确凿的信心，知道只要侍奉主，为主而活，那么什么野兽都不能伤害他。你有这种确凿的信心吗？你相信耶稣也会照看你的经济需要吗？你敢把生命压在他身上吗？我已经分享过，我把生命压在了他身上很多年，所以不是在纸上谈兵。我知道要想有得救的信心，就必须实实在在地相信耶稣，唯有这种信心才能够震撼世界。非基督徒不禁会说，如果你对耶稣有这种信心，那么我知道你的神一定是真实的。家人不愿意听福音，那么你就不要喋喋不休地冲他们传福音。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坚决排斥福音的人。她最终之所以认识了神，是因为看见了神在我生命里的工作。她总是眼见为实，她观察了很多年，最后说，你相信的神是真实的，我能够亲眼看见他是真实的神。结果他的生命改变了。我的母亲平生可能只听过我的一篇讲道，信主之前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讲道，连录音磁带都没有听过。可见他信主不是因为我说了些什么。记得我第一次向他见证福音的时候，他非常反感，我就再也没有强他所难。后来有一天收到他的一封信，我就知道那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了。 他那封信是在我大学毕业后写给我的。信上说，这么多年来，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我都看在了眼里。正如你说，神是真实的，现在我知道了。母亲了解我，知道我没有钱。没有钱的人怎么能够读六年的书呢？他知道我在英国没有工作证，不能工作。他也知道英国人满为患，像我这种人一旦申请工作，立刻就会被驱逐出境。他问过我很多次，你怎么生活的？我说，我的神照顾我，像照顾儿子一样。这个问题母亲问了很多年，我都是这个答案，神养活了我。他看见了，不禁说，太奇妙了，我不知道神怎么照顾你的，但你的神是真实的。所以母亲知道神不但能够救人的灵魂，也能够救人的身体。渐渐地，他的心被改变了，直到有一天跟我一起跪下来，那是我一生最珍贵的一天。他流着泪将自己的生命委身给耶稣，这是实实在在的信心，并非属灵化了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对象非常清楚，能够看见耶稣是主，神已经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了他。弟兄姐妹，你有这种信心吗？你知道耶稣掌管着日常生活的一切吗？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为什么奉他的名求呢？因为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给了他。这就是我所信靠的耶稣。我确信那一天他能够拯救我，因为我已经经历到了他的大能，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百夫长相信耶稣有权柄，相信耶稣的大能是名副其实的，所以他的信心是实实在在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而你称耶稣为主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主呢？如果耶稣不是万物之主，这有什么资格做你生命之主呢？如果他什么能力都没有，这何必相信他呢？留意这种信心带来的功效。我一开始就说，百夫长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这正是确凿的信心在人身上产生的果效，他能够改变人的性情。为什么教会中很多人做了基督徒后一切依旧呢？所谓的不同，无非是以前没有基督徒这个标签，现在有了，仅此而已。至于生命，这还是老样子，因为他们的信心没有能力，所以也就丝毫没有功效。但是一旦有了确凿的信心，它就会改变你。这种信心的能力是大的，耶稣会进入你的生命，让你焕然一新。难怪唯有确凿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它会让你成为新造的人，这是神借着这种信心所成就的工作。如果你是基督徒，却活不出基督徒的生命，比如夫妻仍然吵架，现在做了基督徒一切依旧，那么你做不做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居然还说自己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实在可笑。可是一旦有了确凿的信心，你就会发现自己在改变。当然不是说一步登天一下子就完美了，但你知道自己真的在改变，跟往日不同了，这就是这种信心的果效。要是没有这种改变人的信心，这种实实在在的信心，结果会如何呢？你可能会说，我不是属灵基督徒，只要做一个平凡基督徒就心满意足了，至少好过不做基督徒。大谬不然，主耶稣在这里说， 你没有这种实实在在的信心，那么到了那一天，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本国的子民，子民在这里的原文是儿子，即是说本国的儿子要被赶出去。可见你只能自欺，却欺骗不了神。也许你有某种的信心，却不是实实在在的信心。也许你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子，可是有些神的儿子要被赶出去。这番话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说的。他说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外边黑暗在圣经中就是地狱的代名词。我不管你持哪一种教义，我不是在捍卫教义，而是在解释圣经。主耶稣这番话说得一清二楚，相不相信就在乎你了。神的儿子本该承受神的国，却被拒绝，为什么呢？因为儿子必须证明自己配为儿子，这是主耶稣教导的另一个要点，以后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儿子身份只是试用期，所以保罗说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一点大家可以在罗马书八章19到23节看到。可以说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但还没有最终得着儿子的名分。也许马太福音八章12节这番话令你很不安，可是要是你没有实在的信心，那么你还是最好感到不安，总好过自欺。最近这几篇信息都是在谈论信心，因为主耶稣一直在教导我们这种真正的信心，以及这种信心的本质和果效。你信心的对象正确吗？你相信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吗？你敢在日常生活中信靠耶稣吗？还是说一旦身体不好，生活拮据，便开始忧虑了？或者本来想侍奉神，却被眼前的艰难吓倒了？做了基督徒，你的性情改变了吗？是不是对妻子儿女更加呵护体贴了？要是没有爱心，没有改变，那么你的信心不是缺少的信心。最后别忘了，即便现在自称是神的儿女，但是到了那一天，要是神发现你没有缺少的信心，就会把你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主耶稣这番话千真万确，无论我们觉得顺不顺耳，如果你还没有确凿的信心，那么就要祈求神，神啊，给我这种得救的信心吧，我的信心太肤浅了，请改变我，让我有真正的信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百夫长的信心。很多基督徒信耶稣是为了得帮助、得好处、得安慰，但很少人真正认识到耶稣是主，神已经将天上地下的权柄赐了给他，立他为主为基督，唯有相信顺服他的人才能承受神的果。你看见了吗？ 真正的信心就是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每天顺服他的权柄和带领。唯有这样的信心才会产生果效，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我们才配承受神的果。但愿我们都追求有百夫长那样的信心。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二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